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犹如你。你藏本阿护主龙群宝，七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世界二大佛陀即将护主龙树的究竟一切论、入中论。啊，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啊，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那啊，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讲一个机器地等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有形地等四地，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愿心地。啊，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那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讲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啊，真实的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广说所境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啊。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三方面，说传相为谁传法，然后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一体觉知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好，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在第一个科判当中呢，通过这个抉择法物和人物的志向呢，那么就了解了诸法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而且呢按照应成派的不共观点来诠释的时候呢，完全都是离析大空性的观点。好，这方面讲完之后呢，我们按照这个佛经般若经当中所讲到了这个空性的分类呢，进一步进行诠释。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略说，第二是这个广说。略说呢你讲了，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呢是这个讲内空等四空，第二是讲大空等四空，第三呢讲这个离边空等四空，那么第四个呢讲诸法空等四空。那么现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离边空等四空呢，就讲到了这个毕竟空啊，无出后继空啊，无散空，然后是无性空。那么其中的三个科判呢，我们已经做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我们讲这个无性空。那么就是本性空吧。从本性空方面进行抉择的。那本性空呢，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有为等法性，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作，故有为等性，说明为本性，比有比性空，视为本性空。那么这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本性空的观点。那么首先讲到这个所谓的本性是怎么样子呢？所谓的本性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经过任何造作的，你却说本来的如是的这个法性，那么就称之为本性。那本性它自己呢，如是的本性它自己呢，也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称之为本性空。那么这个是它的略讲大概的意思了。那么下面我们讲到了所谓的本性是指什么本性啊？它的本体是什么？像这样讲到了就是这个有为等法性。第一个呢是这个有为法，它自己的这个法性等字呢所含摄的意思就是无为法。那么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呢，这两种法可以包括一切万法的一切万法可以包括在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所以说它的这个范围是最广的，就是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这个在这个可以说是法的十种含义当中呢，那么可以说是有为和无为这二者呢可以包括一切万法的体相在里面。所以说有为法呢可以指这些有生住灭的这种法，那无为法呢没有生住灭的这种法，所以说呢他们二者的这个范围是最广。那么所谓的这个有为的法性和无为的法性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第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可以说就是第一层的意思吧，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第二层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这个第一层的意思怎么样理解呢？就是说有为法它自己是生住灭的体相它自己是生住灭的这样的一种本性呢不是经过谁造作的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是经过谁造作的。然后无为法的体现呢就是无生住灭无生无住无灭，就是他们相近了无生住灭的这个体现呢也不是通过谁的造作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呢没有通过谁的造作，像这样一种本性呢本身就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的这个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就是从这个法性方面讲的。所以呢前面这个有为法他自己的这种这个具生住灭的这个相呢也是他有为法的这个体相这个方面也可以说。那么无为法无生住灭呢也是他的法相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角度的。但是我们从更深一层的意思按照比较可靠的讲义当中呢，那么就更深一层的意思来讲，有为法和无为法二者共同的法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性的意思了。有为法的体相也是大空性，然后无为法的体相也是大空性。 说明第二层意识呢，第二层的意思呢，不但包括了第一层意识，第一层意识在包括在第二层讲解当中，而且呢，就进一步诠释到了，这个有为法的空性和无为法的空性二者，有为法和无为法共同的法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本性空的，类似于空空，像这样的一会儿解释的话，类似于空空的。那么类似于空空，那么有没有和前面的空空重复的过失呢？那么宗喀巴大师他讲的时候呢，就没有重复的过失。因为前面空空呢主要是讲这个对内外诸法的这个空执着的这个角度，那么像这样本性空呢就是讲这个对这个没有造作的不是谁所造作的这个本性像这样一种法性呢就是这个对他不执着的意思。所以说呢虽然都是一种这个有点像空空的意思，但是呢它的空寂不相同空寂不相同。前面就是讲指内外的法呢不要执着，所以说宣讲空空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所讲的这个所讲的本性空呢就一切诸法无为经任何造作的像这样一种体相对他不执着，所以是叫做本性空。因此说从这两个这个角度，也就是空寂的角度来讲呢有差别，因此说的没有这个重复的过失。但是呢从他的功用来讲从他自己的功用来讲呢都是破除这个空执，从这个方面讲可以说相同的。而且这个方面讲到了有为等法性呢就从这个方面应该解释。那么为什么讲不是所作呢？这个方面讲都非诸声闻独觉与菩萨如来之所作。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声闻独觉菩萨如来这四个呢就平时佛经论典当中所讲到的四圣四圣宣观庄严论弥勒菩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讲四圣众母我净体。那么四圣众母我净体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般若空性，般若空性就是产生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如来的这个佛母所以说呢任何一个圣者呢都必须要通过这个般若佛母而产生。所以说弥勒菩萨宣观庄严刚开始的时候就从四圣众母我净体这个方面做了这个对佛母空性呢做了定义的。所以说呢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呢这个地方是四圣，那么在这个变法法行论当中呢也是讲到有这个四圣的观点。那么这地方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声闻呢独觉啊这个本论刚开始的时候呢都做了诠释了都做了诠释。虽然这个声闻也通菩萨菩萨呢也有这个声闻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声闻呢单单就是指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的声闻弟子这个角度讲小乘的这个声闻。然后独觉呢那么它有佛的意思有佛的意思，觉呢就是佛的意思。所以说呢独觉呢就独自觉悟的意思了独自觉，或者有的像缘觉呢就通过观察缘起十二缘起而觉悟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它也有觉的意思，但是列于佛陀的缘故呢那么称为中佛前面也是讲过的。然后呢还有菩萨呢，那么菩萨呢主要是这个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是讲三乘的时候呢就没有单独讲菩萨了。就因为菩萨和如来这二者呢一个是人生因所生果了，从这两个角度的安立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讲佛乘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已经含摄了菩萨了。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菩萨呢是这个如来的暂时果，那么就是通过修持之后呢获得如来的时候就是菩萨的究竟果。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呢就有不同的侧面菩萨呢就是这个自觉觉他的像这样一种友情呢，那么如来的当时就是佛，大家都清楚的。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法性有为法的和无为法的共同的这个大空性呢是不是这四圣所做的呢？给他们讲了都非诸声闻独觉于菩萨如来诸所作不是他们所做的，不是他们所造作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为法的法性呢如果是通过声闻乃至于佛陀所造作的话，那么这个像这样的法性就应该成了个假立了就是因为它是个造作性的缘故。如果是造作性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法性就应该成了一种假立的法不是一个真实法。所以说像这样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有为法本身的空性无为法本身的空性呢它是一个大无法的体性的。所以说并不是通过谁来造作的，如果是造作它就会变化如果是造作它就有变化，然后有变化呢你就算是证悟了这样的一种有为法和无为法的体性，因为它是变化无常的缘故呢你证悟之后还有可能退失。所以说像这样呢修道就成了无有意义。一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在讲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讲不是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所做呢？因为这个是四圣从小乘的圣者乃至于大乘究竟的圣者呢全部包括在这里面。那么四圣的这个四圣的能力是这个非同一般的，尤其是如来他的能力呢就是非一般所有的这个众生所及。那么如果像这样的法性都不是声闻乃至于如来所做的话，那么就减别了其他的这种世间的天神一般的外道还像这样的这个凡夫人更不可能去造作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讲不是声闻乃至于如来所作呢它还有一层这样意思，就是说诸法的本性呢就是如此的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本性的意思在里面了。故有为等性说明为本性，比有比性空视为本性空。那么故有为等性说明为本性呢，所以说呢这个说讲到了这个有为然后等之呢所设的无为，像这样一种本性呢就相对了本能的空性呢就说为本性的。前面讲到了这个有为等法性嘛，所以这有为等法性呢主要是讲到了有为法和无为法共同的这个大空性。 这个外面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本性，然后呢彼有彼性空，是为本性空。像这样一种这个有为和无为法的法性，他们自己本身以自己而空的，所以说视为这个本性空。这个我讲到这个本性空呢，从这个方面讲，为什么我们说相似于空空呢？所以从个像这样一种一层一层解释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和空空的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它的空寂不相同的缘故，就没有这个重复的过失了。那么宣讲这样一种本性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呢就是这个遣除使众生呢就遣除对这个本性的本性方面的这个执着，所以说宣讲了本性空。从这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的。如果按照这个辩证辩论当中讲到的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本性，它的诠释所诠译呢就稍微不同了。那么这个当中所谓的本性呢，它讲到了有为法和无为法的空性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已经讲到了。那么在这个辩证辩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他讲到这个本性呢，就讲到了这个本来住种性的意思了本住种性本住种性呢，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菩萨的种性呢，它一种这个性种和习种性种和习种。所谓的这个性种呢，那么就是所讲的本来住种性。本来这种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光明了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光明。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是性种，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本来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如来藏呢，就是一切这个共同的这个种性吧，共同的种性。只不过说通过这样一种共同的如来藏的种性呢，是不是苏醒，或者是不是苏醒一部分，这个方面判断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一般的凡夫人根本一点都没苏醒过的。像这样的话，就从一般的这样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苏醒一部分的，苏醒一部分的，像这样声闻呢，独居这一方面，实际上都是如来藏种性的这个一部分的苏醒的，只苏醒了一点点一部分，所以说他证到了一个自己的自我的涅槃。然后就是菩萨的种性呢，实际上菩萨的种性呢，他对这个如来藏的不管是空性和大悲方面讲呢，他是一个彻底苏醒的这个角度。苏醒之后呢，才开始修菩萨道，然后通过菩萨道修持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圆满的显现。如来藏的这个所有的光明，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来藏的光明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切众生共同的本性的。虽然有些地方讲到了有异禅体这方面讲是这样讲，但是在这个了义的这个般若经当中也就中观中来讲也好，还是讲这个第三段法轮的了义的经典来讲，根本不承许一个异禅体。但是在随理为师的宗派当中呢，讲到就是有异禅体，就是有没有如来藏种性的，没有解脱种性的，这一人是绝对存在的讲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只能判为不了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到了这个自性住种性，或者是个性种。那么习种是什么？习种实际上就是苏醒的种性之后修行进行开始修行的，这个就是要做这个习种。在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弥勒菩萨的专经论当中呢第四品，就专门讲种性品当中呢有这个阐述的。那像这样的一说，这个讲这个本性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本性，如来藏的这个本性呢，它自性是空性解释的，包括那么些解释的时候呢，它的自性是空性这个方面是从自空这个契合而讲的。然后呢，就是为了相见了这个现前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来的种性呢，为了显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种性的缘故呢，首先要了解它的空性，遣除对如来藏的这个本性的这个实执，了解它是本空，才能够现证相见了这个现证如来藏这个本身的空性。所以说它有种他空方面呢有这样解释的。这方面是本性空呢，和这个可以说是和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辩证辩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所诠释呢稍有不同。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大空性方面讲的，有为法他自己的大空性和无为法他自己的大空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性。那么在这个辩证辩论当中所讲的这个本性呢，就讲如来藏光明，所以说侧面呢就是稍微不同。那么下面就开始这个地方讲的就第三个科判就已经讲完了嘛。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就是诸法空等四空。诸法空等四空呢，就讲到了这个分了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是这个诸法空，第二个是自性自相空，第三呢是这个不可得空，第四呢是无性空。然后从这个四个角度呢进行宣讲这个诸法空等四空。诸法空等四空呢，首先就讲这个诸法空。诸法空呢，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十八界六处比所生六受。若有色无色，有为无为法，如是一切法有彼性一空。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诸法空。那么所谓的这个诸法空呢，就是诸法就是一切法的意思，所有一切法呢全部都是空性的全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前面讲的有为法无为法空，也就是讲本性空的时候，有为法的法相和无为法的这个他自己的法性呢，就包括一切法呢。那么为什么没讲到这个诸法空呢？这个地方主要是讲本性方面讲的。虽然有为法无为法这个方面是包括在这个包括一切法的，但是前面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呢，前面的这个本性空，它是主要是从本性不要造作的本性无有造作的本性这个角度呢进行宣讲的。那么这个时候说讲到了这个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这个侧重于有法了自己，就说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这个作为有机啊，作为空机呢，这个时候呢讲他们的空性的。那么这个当时讲到呢，就是十八界六处啊，首先讲的这个十八界。那么十八界呢，在大小乘当中呢，没有什么不同的讲法了。像这样就是这个六根呢，还有就是六境呢，然后所产生的六识。像这样的话合起来就是这个十八界啊。这个俱舍论当中呢，就是这个第一品当中，那么就是讲的比较广的。这方面就讲到这个十八界，然后呢还有六处啊，六处呢就是从这个眼所生处啊，乃至于意所生处啊，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所产生的这个处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眼根和外境这样接触，接触之后呢就会产生眼识，然后呢耳根和声音接触呢产生耳识，乃至于意根和法处接触之后呢，那么产生一个意识。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是这个从这个六种处啊，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解释的。然后呢通过六处呢彼所生六受啊，通过六处而产生六种受啊，不管是像这样一种眼的这个乐受啊，眼的苦受啊，还是眼的这个舍受啊，乃至于意方面的像这样的这个苦受乐受还有这个舍受呢，像这样是从都是通过六处的方式呢引发的这个六种受的。所以说了十八界，然后是这个六处，然后彼所生的六受，那么还有这个在这个其他讲义当中讲到了，从受生思啊，思生想啊，还有这样的一种次第啊，还有接着的，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讲了六处和六受的。然后呢，下面讲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若有色无色，若有色无色呢，所谓的这个有色呢，主要是指色法方面啊，就是指色法方面的一切法。然后无色呢，就是不是色法的。不是设法的，比如说呢像这样一种心识方面的法，心识方面的法呢它并不是一种这个设法的体相啊，它并不是一种设法的体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所谓的无色所谓的无色它还不单单就是说这个简别的设法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这个设法之外的，那么实际上的无色呢不单单是指心识的，那么还有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方向像这样的时间呢相当的一种不相应行，它实际上是不是这个色呢？不是，是不是心呢？也不是。所以相当的话，像这样这个无色呢，它这个范围就是这个不单单是心识之外的。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有说是这个色法呢，就是这样的外在的相定的这个色的体相，然后无色呢就是心识就不是这个色法的体相。那实际上这个无色方面呢，还有一层就是不相应行当中呢，像这样的时间呢和这个方向等等这些法呢这个还有这些生住灭像这样的法相呢，实际上不是色法。包括的也不是心法所包括的，像这样都不相应的，像这样这个不相应行也包括在这里面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为和无为法一切的这个有为法的体相，还有一些这个无为法，所有像这样如是一切法这个他们包括了这个既然讲诸法空呢，那么就是一切诸法空性的意思。如是一切法有彼性离空，然后有彼性离空呢，就是他们各自的这个本性离开了他们各自的实有的自相，而本身就是空性的，万法的都是这个本身是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般若经当中讲这个自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只要有法，只要是有法的就全部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宋词当中讲如是一切法，那么在科判当中讲诸法空，那没有一个法它不是空性的，所有只要你说这个法呢就是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有为和无为呢，我们说是包括很广的，这个有为呢可以包括现在的气世间和这个其心世间的，然后还有菩萨修道位，菩萨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菩萨他自己的在这个初定位当中所修的布施乃至于这个这个智慧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有为法的体相它是一种变化有为法的体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包括在这个它这个道位方面可以包括在有为法当中，而像这样大无为果呢，大无为法的果呢可以包括在这个可以说是涅槃法当中的。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一切法的本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讲到就是这个这个一切法空。那么一切法空呢，在辩证不论当中，它也还有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本论当中所讲的一切法空呢，它就是包括了所有轮涅法一切有为无为法，全部包括在里面的。那么在这个辩证辩论当中所讲到的一切法呢，单单指佛陀的佛法。佛陀的佛法呢，比如说这个实力啊、是无所谓啊、十八不共法，这一切法呢，它主要是讲这一切法的。所以说这一切法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包括这个方十八界啊、六处啊、六受啊、有色无色，像这样一种有为法或者有漏法体现呢，根本就没有讲。但那就讲到这个佛的功德，佛的实力是无畏然后十八不共法呢，这样一切佛陀所拥有的这些功德法，这些它本性是空性的。这一切本性它本身就是空性的，所以说自空方面就讲到了。然后呢，还有呢，就为了得到。为了获得像这样一种这个佛的功德法，所以首先呢要这个对这个佛的功德法的执着首先要远离了。 远离之后才能得到，这个就是一个远离之后这个人得到。如果你不远离，你认为我一定要获得像这样的一种佛的功德法，那么你反而得不到。所以说，就为了得到像这样的一种的佛的功德法呢，首先呢，在凡夫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觉知见的方式啊，离开对他的贪执啊，离开对他的实执，然后在一切无有实执当中呢，那么如此的进行修持呢，最后就可以现前这样的果位。所以说，也是这个他空方面呢有这个契合。所以说呢，一切法呢，全是地方的稍微不同。也就是呢，像这样一些法，它这个本论当中一些法的范围就要广，然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辩中辩论当中所讲的一些法的范围就窄了啊，单单限定于佛的功德方面去讲的了。那么下面呢，就讲到这个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了这个自相空啊，自相空呢就分了三个方面进行举止的，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是略说第二个呢是广说，第三个是摄意从三个角度讲这个自相空。那么首先就讲这个略说，略说呢宋词当中就有两句，变爱等无性视为自相空。首先呢是讲到的是变爱，那变爱呢实际上是这个色法的自相啊，是色法的自相。色法的自相呢就是一个就是色蕴吧，那或者是色蕴或者是色法。色法它自己的自相是什么呢？它自己的自相就是一个变化自爱啊，变化和自爱这两种呢就是它自己的自相。一方面他自己这个设法呢，他是通过这个这个因缘聚集而造作的，所以说呢他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法，所以说呢是这个变化的体相，或者是一个法呢有生住灭啊，有生有住有灭，所以像这样也是一个变化的体相。然后呢还有就是爱呢，还有自爱啊，用自爱的这种这个体相在里面的，有自爱的体相。比如说这个自爱呢，他就是说这个两个设法之间呢都是有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明言上讲下来都是一种实有的本体了啊，都是一种实质的本体啊，就是有实质的性。所以说呢互相之间呢不可能互相融入的，互相就是一者呢对另一者有自爱，所以说呢如果一者放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占了这个空间之后呢，那么第二个设法呢不可能再重新占有这个空间的，就像这样它有这个自爱的这种体相在里面的。因为说呢这个自爱呢主要是讲到的是这个设法它自己的自相，那个等字呢，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受想行识这些法，像这样的五蕴的法，然后是十八界的法呢，十二处的法呢，像都包括在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一切法其他一些比如说菩萨的六度法也是在里面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佛的功德法也是在里面的，所有一切法呢都在里面包括了。所以这个等字呢它是这个范围是相当广的等字的这个范围相当广。所以说相见的这个一切法的这个自相本身这个都是无性的缘故没有一个实有的自相，本心空性的缘故的，所以说视为自相空这个方面讲到这个自相空，还是就是为了遣除一切众生呢对诸法自相的这个执着因为你对像这样诸法的自相有执着的话，也不可能误入空性就不可能误入空性。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对这个有为法方面这个自相，因为它这个科班当中自相是讲最广的非常非常广，所以说从这个基道果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抉择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对七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种种不清净的这个有为法，如果对他执着的话，就会对缘他生贪执，缘他生贪执呢就造这个种种这个恶业而流转，所以说不能对他从这个角度呢就应该不能对他生贪执，应该对他了解是空性的，这个方面有了。然后还有从道位方面讲的时候呢，道位的比如说呢菩萨的六度三十七品三十七道品等等，如果对像这样有执着的话就不能够误入不能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趋入像这样的这个修法的境界。那么对果位方面佛果方面呢，如果执着的话也不可能获得佛果。所以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对种种的有为法呢不能对他实质呢就是这个不能够就圆他造恶业，这个角度必须要观察他本性空。然后对菩萨的果位之道位以上的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一种菩萨的这个道然后佛果呢，我们说不能对他生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我们说暂时来讲如果对像这样一种的菩萨果菩萨道然后果如果有实质呢，不能够误入初地不能够证悟大空性的境界，他对这个证悟大空性的境界是一种障碍，这个是有直接所权，本论的直接所权就是。但是实际意义上要讲道要讲果的时候呢，讲到最后还是要契合于就辩中辩论当中所讲的这种意思了那个意思呢就是肯定要去入，也必定你说通过修道之后呢，修持大空心之后呢，你入定位当中修大空心，出定位必定要修持布施等像这样这个波罗蜜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个通过大空心摄持之后呢，出定位无情就圆满这样这个道位有为法的这个有为空呢有为法空呢这个方面就是个可以悟入的。然后你通过修持菩萨的圆满之后呢，肯定要获得佛的功德的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到时候呢，最后就是这个如果你首先对这些执着不能够悟入空性，不能悟入空性呢就不能够可以说是这个真实的修道，不能真实修道的话最后就这个道和果二者都没办法获得。 所以真正要讲到究竟的再进一层分析的时候啊，说按照这样的意思再进一分析的时候，肯定是有这样的他空的这个他空的意思在里面，肯定就已经间接的含涉了。但是本论讲的时候呢，只是观察他们的本性空而已啊，就是讲他们一切的本性空。我们前面讲过了，因为入宗呢，他从入宗的这个本论上主要是要侧重于抉择见啊，见方面啊，抉择为空性。啊，就还没有真正的是像辩中辩论一样讲到这个修法方面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这样的差别。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呢，把这些法这个了解空性之后呢，各都有各自的这种这个这个志向的，对这个有为法呢不造恶业，对这个对像这样的这个善法啊，对菩萨道这些方面呢不生执着，不生执着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三等体空的修持，最后才能够现前真正的菩萨和佛果。哦，从这方面讲，所以说辩爱等无性呢视为这个志向空。那么所谓这个志向啊是什么意思？所谓志向，就昨天我们大概也讲过吧，这个志向就是差别相的意思啊，种种法的差别相。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辩爱，辩爱就是这个色法的差别相啊，辩爱的就是这个色法的差别相。然后后面还要讲到的这个领纳心呢，乃至于佛的这种种的功德，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不共同的地方，都有它的不共同的差别之相。所以说所谓的这个志向呢，就是种种法的差别相，每一个法它都有不共的差别相。啊，比如说这个地啊、水、火、风啊，都有它不共的差别相。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属于这个志向的每一个法，只要有志向，它自己的志向本身就是空性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它的这个志向空。好，这个是略说了，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广说。那广说呢，就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机法是空性，第二是道法空性的，第三个是这个果法空性。也就是从机到果三个角度啊，三个侧面，然后呢，抉择万法的空性。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觉得万法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机道果方面包括的时候，我们说月城菩萨的他的这个本论当中有广大方面，广大方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地方讲到的机道果方面啊，都做了抉择，每一个法的不同的志向，每一个法不同的志向呢，都在这个里面做的抉择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正在显现法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大空性的角度，本身就大空性的角度，所以说它从深广二门啊去入这个中论。啊，从深广二门去入中论呢，在这个地方也讲到了这个机道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自性，无自性的同时呢，因缘聚集的时候呢，啊，肯定就会产生它的这个显现法。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是现空是这个大双运啊，现空大双运的方式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好，我们说呢，一切佛法呢，肯定就是在机道果当中包括的，不管是这个小乘也好，还是大乘显教，还是密乘，全部都是包括在机道果。只不过有的时候认识机的时候呢。啊，认识机的时候呢，稍微有不同啊，稍微有不同。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大乘的显教当中啊，认识本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机方面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机呢就是这个现空双运方面了解的，道呢是这个方便和智慧双运的，然后果呢是色身和法身啊，色身和法身这个这两个角度呢进行双运的。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机现空双运呢，什么现和它双运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众生位的时候。说我们面前所显现的种种像这样的法，这样的一个显现，正在显现的同时的空性，我们把这个机呢觉知为大空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修道啊，开始修它的对治法啊，开始修持它这个见证它是大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一切这个有情界、气色界啊、五蕴、十二处啊、十八界一切万法大空性的观点，通过修道的位置啊，通过修道的方式呢进行这个不断的这个实习，不断的现证啊，所以说最后就达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一切这个什么呢？一切这个万法。就是借空大空性的这个果位方面的法才能达到的。哦，所以说首先必须要把这个机呢觉知为空性的观点。啊，这个呢讲到呢，宋词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色相为辩爱，受事领纳性，想为能取相，行起能造作，个别了之境是为实质相。这个方面呢，这像这样两个宋词呢，就是这个不是两个宋，一个宋半，一宋半吧，一宋半呢主要是讲到这个五蕴。啊，从五蕴方面呢，就是这个了解它是这个空性的，或者就是讲五蕴的志向，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讲志向的时候呢，它首先就是讲把这个志向空的时候，首先把他们各自的志向一一点出来，什么是他们各自的志向，然后最后归纳的时候呢，哦，这一切志向全部都空性的，就可以了解了一切志向是空。所以说我们在现在的宋词当中呢，它只是提到了各自的志向而已。还没有提到他们空性，实际上呢，最后的时候就归纳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上述的一切这个志向呢都是空性的观点。首先讲到这个五蕴当中的这个色相呢，色相为辩爱，所谓的这个色相呢，它就是个辩爱性的。前面讲到辩爱等无性，实际上这个略说当中呢，他就把这个色相作为例子呢进行宣讲。所以说色相呢，它自己的志向呢是这个辩爱体相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受想行识的受呢，像这个受蕴，受蕴它自己的志向呢，受事领他性，受蕴当中的这个受。 啊，运呢下面还要讲的，运它志向，它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啊？下面还讲它自己的运的志向。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色的志向、受的志向、想的志向，从这个方面一一啊开始讲到的。就是受的志向是什么？受是领纳性，能够领纳的，相对的话就是受。领纳什么呢？相当于领纳这个痛苦，领纳这个快乐，然后呢领纳这个舍。像这样这个苦乐舍三种呢，自己能够领纳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是一种这个受的志向。然后呢，第三个呢是想的志向，想为能取相。所谓这个想他自己的志向，就是能取相，能够取这样外境的相，能够取外境的相。随着外境的这个他相见的这个友情呢，外境的相见的三好大地，外境的相见的这个青色、黄色，它的形状啊，这方面都是这个想所设的。想他自己能够把外境这个能够取取他的个别相，能够了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取他们各自的不同的差别相。所以说呢，想啊就是这个能取相方面的去安利的。然后呢，第一个四个行运当中的行呢，行是什么呢？行就是能造作它就是一个能造作的体相能够造作，能够使自己呢造作种种的业通过行的这个心所，通过这个行的心所呢，他自己能够造作种种的业，通过行推动通过行推动之后呢，他自己能够有所动作有所造作。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一个行，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自己的想法也好，我们自己的行动也好等等，像这样的一个造作的体现呢，都是通过行方面去推动的行去推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行呢，就是一个能造作的体现，行就是能造作。然后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行呢，它就是在讲五蕴当中的时候呢，它就四蕴之外的一切有为法的其他的这个色、受、想、识这个之外的所有有为法，都是包括在这个行当中都行当中可以完全包括的。所以说行即能造作。然后呢，下面就是讲识呢，就个别了知境视为识志向，也就是说识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识的志向就是个别了知，个别了知什么呢？个别了知外境。对这个外境呢，个别的跟了知的缘故呢，它就是这个识的志向。比如说呢，这个眼识，眼识它跟了知这个色境，能够了知色法，而识呢能够了知像这样的这个声法，像这样的声音可以了知的，像来自于这个意识的，它可以了知这个这个法，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对境的法，这个方面都跟了知的缘故。所以说呢，个别了知外境呢是为识的志向，这方面是识的志向，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了解的。这方面讲到的这个五蕴他们各自的这个志向应该如此了解。然后下面讲这个五蕴的这个五蕴，不是从蕴角度讲的，就是五蕴当中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他们各自的这个志向是什么。下面还要讲什么叫蕴，蕴志向是什么蕴志向为苦，刚刚讲的这个蕴的志向就是苦的志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蕴是集聚蕴是集聚呢，实际上是从蕴的意义方面讲的从蕴意义方面讲的时候它是一个集聚了。然后呢，如果是从它这个志向来讲是什么呢？我们说蕴的志向就是这个就是苦就是痛苦，痛苦就是蕴的志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五蕴呢，我们说为什么讲五蕴它就是这个进取呢进取苦。所以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蕴它自己的志向本身就是一个苦的志向。所以这方面要讲的时候呢，蕴志向为苦。但是呢这个地方说讲以前康布讲这个入论的时候，他讲这个蕴志向为苦呢，他加简别，他说这个所谓的蕴志向为苦，他单单是有漏蕴有漏蕴的志向是苦，那么无漏蕴呢，他说当时讲的时候，他说无漏蕴不包括在里面的无漏蕴，他说这个蕴无漏蕴的这个志向呢，不是一个痛苦的志向。他当时就讲的时候呢就是加了这个简别，所以蕴志向为苦。然后呢，戒性如毒蛇戒性呢就是犹如毒蛇一样。那么这个戒性这个戒，那么到底是从哪个方面在讲呢？有些讲义当中讲这个是六戒六戒，而且在这个日光书或者在眼眉法师讲义当中进行这个金光明经引金光明经的时候呢，就是解释成六戒了解释六戒方面讲。但是然后能不能解释成十八戒呢？十八戒实际意义上也是可以的把这个戒呢解释成十八戒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按照十八戒的这个方面来解释的时候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讲戒性如毒蛇，那么这个毒蛇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讲这个毒蛇，毒蛇它的这个宗大师的讲义当中讲，他说这个毒蛇如果把人捉住的时候把人缠住的时候，这个人就受到很大的痛苦，他有个摄持，它有个摄持的力量，就这个毒蛇如果把人摄持住之后把人缠住之后呢，这个人就要受很大的痛苦。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个十八戒，他也有这个戒的本性呢，他也有一种摄持的力量，摄持谁呢？摄持众生，把众生摄持在这个痛苦当中没办法解脱，然后把众生摄持在轮回当中，然后呢，众生就受到很大的痛苦，就像这个人被毒蛇摄持之后，他这个人肯定要受很大的痛苦一样。一方面被缠绕痛苦，第二个方面还肯定被这个被他这个毒蛇这个咬伤的痛苦。 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摄食方面呢啊产生痛苦方面。而这个相见的十八戒呢，通过十八戒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摄食这个众生于生死当中，那么这个众生呢肯定要在生死当中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说呢它有这个这个十八戒方面也可以解释。那么六戒方面呢，通过他引的金光明经。所以呢金光明经来说地水火风主要是讲这个四大世界呢，像这世界呢在一个气当中，如果是存在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箱子里面一个袋子里面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互相之间肯定要这个互相打架的，打架之后呢就是个自己要是个受很多痛苦受很多痛苦。所以说就是表示呢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六界或者这个四大种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哪个强对方弱的话，那么他就要生某种病他就是某种病的。所以说像这样只要是这个这个四大或者这个六界呢处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肯定呢就要受这个他的伤害。所以从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解释的。十八界这个什么相见或者六界啊都是像毒蛇一样，从这个方面界限如毒蛇。然后呢佛说十二处是众苦生门，佛说十二处呢是众苦生门，然后讲到了这个十二处的志向。十二处的志向是什么呢？十二处的志向呢就是这个这个生门出生意。所以他的志向就是出生什么是众苦生门产生种种痛苦的这个方便，或者产生种种痛苦的因就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十二处他自己的体相。那么前面就是讲戒心方面讲的时候呢，戒心他自己的志向实际上是一种摄持前面讲到的是一个摄持。那么这个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十二处呢，这个处的体相呢它是一种出生，它出生就是众苦的出生之门众生出生之门。那么就是说众生为什么受到很多痛苦呢？就是因为有十二处内六根原内外六这个外六境，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产生了种种的痛苦种种的痛苦就开始产生了。就因为呢就是这个眼根原色法的时候呢一般的众生他或者就是产生一个乐意受或者就是产生一个这个排斥的这种像这样这个痛苦或者嗔恨型的这个受在里面。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业，由业呢就当即产生种种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佛说呢十二处呢就绝对是这个众苦的生门，众苦生门呢它是它这个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要这个排除痛苦的话，那必须要紧摄六根的。因为这个外界这个六境方面呢，六境方面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不是决定的一个这个障碍，是不是决定一个受苦的门呢？这个是不决定的不一定你如果把这个外境的这个法认识到他自己的这个是这个不可爱乐或者认识到他自己是一种像这样的一种无自性呢，就原外境的时候呢不一定产生这个像这样痛苦之门，不一定产生痛苦门。但主要最关键就是自己的六根了自己的六根像这样就最麻烦。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就一再强调修行者要紧护六根紧护六根，你把六根那个护持的很好的话，那么就不会就是这个眼睛呢不会去乱看，然后呢产生引发各种各样的像这种烦恼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要从痛苦当中得到解脱呢，从痛苦之间获得解脱了，就是要紧护六根。从这个方面，那紧护六根的方式有很多种呢，小乘小乘的处理方式，然后大乘的显教处理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密乘的密乘的处理方式。尤其是在讲菩萨行的时候在讲菩萨行的时候，如果是菩萨他自己有修行的功德。有修行的功德，相信当中有菩提心相信当中有某种这个超胜的智慧的话，那么就他通过这个六根去取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都会成为他这个修行正法的因都会成为他积累资粮的因。所以说他看到设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愿意的不愿意的这个平庸的全部都可以转为道用都可以把这些转为道用，这个是菩萨的不共特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大乘行者来讲按照菩萨的修法就是非常合适非常这个适合的。那么按照小乘的方法来讲也是可以的小乘的戒律当中专门就有护持六根的方式那这个方面是比较间接的这个舍弃烦恼的一个方式的。大乘的这种菩提心摄持的这样一个方式呢，那么不是一种舍弃他说菩提心摄持之后呢，就把这个外境把这个自己的根和境合起来之后呢就根据这样一种缘起他开始这个修己资粮，或者他就是说一见到外境的时候他了解到是三轮体空的境界，或者看到有情的时候他开始产生悲心或者看到这一切法的时候他安住在空境界当中等等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帮助他修法的。而密乘当中呢就直接通过他书生的这个见解摄持之后呢，那么就了解是这个这个佛的志向，佛的这个境界无二无别，从这个方面就更加超胜了。但是呢那一般的根据来讲通过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见行摄持呢就是比较这个书生的一个修法。所以说呢佛说十二处呢是众苦生门。那么还有一句呢就是所谓缘起法以和合为相。所有缘起法呢，前面所讲到的十二处十八戒或者六戒还有这个五蕴还有这些法呢，实际上都是一种缘起法。那么所有一切机的这种缘起法呢全部以和合为相的。那么这个缘起是什么呢？缘起法的志向就是和合就是缘起法它自己的志向。 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缘起法，它自己的本身就是一种和合的体现，和合呢才有这个缘起，不和合就没有这个缘起法的产生。啊，这个方我们在前面学了很多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个方面应该了解。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到它的这个机，它这个像这样这个机的志向呢，啊，就这个方面讲完了。那么在这个辩中辩论当中，在讲这个志向空的这个志向的时候呢，它这个所抉择的这个范围，所抉择的范围它就比这个地方还是要窄啊。这个地方呢，抉择的志向空的这个志向，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从机到果都可以抉择。但是呢，就辩中辩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志向啊，单单是指佛陀的，妙相。啊，佛陀的妙相32相80好，从这个方面在抉择这个志向。那么就是说他的志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16空当中的这个志向空的志向，那么就是指的是佛的妙相。佛的妙相本身是空性的啊，这个方面是从他自空方面讲的。然后呢，就是说为了得到，为了获得如是的这个妙相，为了获得佛的妙相呢，首先呢要了解佛的妙相是空性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进行修持啊，进行实行，最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佛陀32相啊。这个方面就从这个不同的方法呢，不同的方式呢进行这个抉择。所以这个之上呢就讲到了这个它的这个机法啊是空性的啊。今天讲这个地方。